欢迎收听新桃换旧服务，我是梅十二。然后我今天在北京陪梅嫂出差，然后约了一帮小伙伴在茶馆里面喝茶，然后我们在一个到处是佛像的茶馆里面，这个叫什么地方？
陆宇轩，
陆羽轩，
可能给打广告啊，这收广告
不
费
算
吧。
吧，不算吧，这么贵，广告费就算了。那个，想想啊，就今天这边我叫了杨涵、齐浩、朱莉。然后，你大点声，别人听不见你。好吧，那你不说话，那你就做神秘嘉宾吧。然后还有线上很多小伙伴，我们今天是说讲一期关于藏传佛教的，因为之前那个群里的事后诸葛就是重庆火锅天下第一，然后有去听别的播客，然后里面搞了个又信本教又信那个宁玛的。人讲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大家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他讲的可能会有误导啊，然后就有了今天这期节目。然后也感谢重庆火锅同学给我们提前做了，就是大量的那个文献搜索，以至于能列个提纲出来。所以火锅，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你要听得见的话，要么你开个免提吧，听得见。然后就咱聊这事儿，你得问呐，不然咱俩怎么聊呢？你在车上太吵了，好吧，那变成我敢讲了。说说我自己经历吧，就是我是机缘巧合，14年的时候认识了我佛教师傅，当时是认识了两个师傅，一个是普陀山师傅，一个是那个藏传佛教师傅，然后后来。有3年，15年、16年、17年，我是在庙里面过的年。然后我做火工头陀。什么叫火工头陀呢？就是庙里面的打杂，庙里面的烧饭阿姨都回家过年了。然后我守着我师傅，然后我们在庙里自己做饭嘛。然后就是我掌勺。然后之前是没烧过很多人菜。你想一般你一家人菜。也不会有很多口，但是庙里面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还有香客呢，香客过来也要吃的，所以如何把这个量控制好，其实是蛮难的。然后我觉得我做了就是3次过年去做火工头陀，最大的收获就是会做红烧萝卜，就是能把那个萝卜做得像红烧肉一样，然后色很像，然后也很下饭，然后工艺其实不复杂，但是是我。佛教师傅教我的，讲一下怎么做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一个素菜，就是你先那个锅里面烧油，油是会热的，对吧？而且油本身比热容就小，然后它就一下子温度就上去很高。然后油开了之后，你丢花椒，它不就是反那个开始冒泡了？你就是油烧好了，油烧好了之后有一个很反常识的东西，就是一碗酱油。直接倒在热油里面，然后那个锅会哗一下，对吧？然后等它稍微稳定一点了，不至于崩你一身了，把萝卜加进去，就等于是用油温把酱油的温度提高，再用提高过酱油温度有油的这样一锅，就是油水混合物来炸那个萝卜。然后如果你只是放油的话，那个萝卜就变成炸萝卜了。然后，但是你有这个酱油在，它就不是炸萝卜，它是能把那个酱油全吸进萝卜里面的。就是你就这么下去之后，你稍微拌一下，拿铲子翻一下，然后那个炸萝卜，炸的时候不要盖盖子，不盖盖子的话，萝卜的那个腥气可以跑掉。然后大概有个10来分钟吧，然后那个酱油就会全都被炸到萝卜里面去，然后你的那个锅里面呢，那个萝卜就变成红颜色的。然后油汤就开始清了，然后最后就可以出锅了。然后萝卜样子会像红烧肉一样，当然你如果把它切成那个红烧肉的形状，它就会更香了。然后那个油不会完全吃到萝卜里面，但是那个油会让那个萝卜变得很有滋味。然后这个东西配白饭，效果特别好。然后这就是我在庙里我师傅教我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了，都是我做不好的。但是，值得 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香菇水，就是干的香菇，泡过的那个水，洗过的香菇的水是可以做味精用的。有两样东西是天然能提鲜味的，一个是豆芽水，一个是香菇水。所以在庙里面，我是没有用过味精，我都是直接做菜的时候加这个香菇水，然后来提鲜味。然后这个就是很速食的两个让菜好吃的玩法。那个说过吃，咱还是回头好好说那个藏传佛教的事儿啊。那个藏传佛教第一个那个火锅给我写的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其实跟他们那个流传途径有关系。我们早期的佛经不见得是从梵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可能是从吐火罗语过来的。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肯定知道金庸小说里面的鸠摩智。鸠摩智是有原型的，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就是翻译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版本的《心经》啊，什么都是他翻译的。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个版本，后面一个版本是玄奘翻译的。然后那个鸠摩罗什本身他家是鸠兹的，就是那个龟兹。鸠兹他们是原本是信佛教的，就那边原来都是信佛教的。就是乐老师最喜欢的那个菩萨蛮、新罗毕、昆仑奴。菩萨蛮其实说的就是这边这个地方。然后呢，鸠摩罗什的爹是一个印度的高僧。就是他妈当年看上他爸了，就作为公主的娘，把这个和尚给软禁起来了，然后生了他。然后，那这个故事其实背后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条传播路线，就是走葱岭，然后进入我们的那个新疆，然后再传到中原。然后包括像鸠摩罗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来，其实也是被抓来的。那个姚琴当时去打秋瓷，说你们国家有个大科学家，得到我们这做首席，然后就把他这么给绑到凉州，再从凉州又把他绑到长安，然后后来他就在凉州和长安翻译佛经，然后但他的那个佛经的版本可能已经是从梵语到吐火罗语，然后再从吐火罗语到汉语，所以我们汉传的佛经是，就等于是绕过这个青藏高原，从青藏高原北边他们绕了一圈传进来的，然后早期译出来的佛经若干，就比如说什么42章经、韦小宝那个，然后还有什么佛遗教经，这些都是汉末再往后一点时间的东西。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拿到圣经，但我拿到了本耶稣语录，就是我没有拿到完整版本的东西，但是我把里面精华先翻译出来了，然后呢，以鸠摩罗什的译经作为起点，开始会有一些就是很汉人的玩法，就比如说我们儒家讲什么，上来先是13经嘛，对吧？《论语》啊、《大学》啊这些，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体系，然后我们基于这个体系做研究。佛教传入中国，汉传佛教也是这样，它先出来是三论宗。然后后来有什么天台宗，然后那个智者大师，然后智者大师再发生了一个跟那个关羽皈依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关羽才成了什么伽蓝菩萨这些。那他都是从经书到以经书为根本形成派系，那像什么那个法华宗、华严宗，然后还有后来的很多宗，到唐朝的时候，密宗又传进来，就是我们说的唐密嘛，青龙寺。然后后来是传到日本，就是那个弘法大师，弘法大师叫啥？不知道，啊，一着急我也忘记了。就是那个四国遍路，就是叫什么来着？忘记了。那个日本和尚，《猫妖传》里面那个
空海。
空海，对，空海。空海其实还有一个，就密号叫什么什么金，遍照金刚。你在日本看到的，他们那个就是，如果是四国遍路的话，就是讲的是他原来在那个，现在叫土佐吧，不是，过去叫土佐，现在叫什么忘记了，就是那个四国那个岛，他在那个岛上面修行，围着那个岛，绕着那个岛走，然后后来形成了他们的这样一个类似于修行的传统，叫四国遍路。然后四国遍路的时候呢，就是拿一根拐杖，然后那个拐杖上写的是南无遍照金刚。其实就是说，这个拐杖代表弘法大师，代表空海， 跟你一起在做这个修行。然后，那我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说到汉传佛教其实是有显有密，前面的都是显，然后呢，这个青龙寺传出来这个是密，那是不是所有的显宗的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就没有密宗的东西呢？其实不是，你看现在汉传佛教的早晚课里面是有什么十小咒、咒语，咒语是个很明显的密宗的东西，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汉传佛教就只有显没有密，只是密的真不拿出来说，然后不说不说，后来这个东西可能就消亡了，或者说传承断掉了。像我了解的那个普安派的法术，这个理论上是算在道教里面的，但是普安禅师本身是个佛教的和尚，然后他去找那个天师去龙虎山学雷法。然后教他了，然后包括他还能招将、招新汉臣啊什么的，然后他盖庙还是什么，把那个九梁三煞，就是这些神煞招为徒弟。他盖庙的那年是刚好赶上犯了九梁星，然后后来说是有9个人过来闹事儿，然后他就把这9个人都剃头了，都皈依了，然后说就是九梁三煞。那这些当故事听吧，至少普安禅师是一个汉传大家都认可的一个禅师嘛，那他就等于是禅宗的，那他典型是显教的，但是在普安法的传承里面，就是他的那个道教法的传承里面，我接触到了他有个护身咒，他那个护身咒就是藏传佛教里面那个三威猛，就是马头明王、金翅大鹏鸟、金刚手的那个咒，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后面的那个烘焙被写成了谋配，谋配和烘焙的区别就是少了一个
口的那个。
格一点儿，对吧？那这个肯定是传抄传错的嘛。然后我想讲的意思就是，汉传佛教里面其实是有密教的，只是这个东西，你说它消亡了也行，你说它流失了也行。但是在我们这儿流失了，不代表在日本流失；在佛教里面流失了，不代表在道教里面流失。然后除了这个之外，那后来汉传八宗，传的最多的是啥？禅宗和净土宗。净土宗是不需要你有文化的，然后禅宗呢是需要你足够聪明才能理解的。那这也就是两个极端，但最后基本上中国人就在这两个极端里面了。然后其他的宗派，那随着历史的发展，被融合了、消亡了，融入到其他的宗派里了，就这样走下去了。然后藏传佛教不是这么传的，藏传佛教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然后到了青藏高原。我们是绕过喜马拉雅山，绕过青藏高原，到的汉地。那他们两个传承路线是不一样，他们传的方法也不一样，时间年代也不一样。然后藏传佛教一般说法就是要从文成公主开始讲，就是吐蕃。然后吐蕃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莲花生大士，从印度去西藏了，然后传法，然后消灭山神、鬼怪这些妖魔鬼怪，西进皈依，对吧？然后就成了护法神，然后这个建立起来的教派叫宁玛派。之所以叫宁玛派，是因为后面有新的，宁玛本身是古旧的意思。那古旧的这个教派为什么后面会有个新的呢？这中间碰到了一段历史，叫做朗达玛灭佛。朗达玛是一任他们的，反正你就理解是他们的当地的最大的头吧。然后这人不信佛教，然后这人可能信天主教。这个不是我开玩笑，是真的有可能，因为说是那个就是金刚舞的那个面具啊什么的，发现有用拉丁文圣经贴起来的。那这个是怎么传过去的？那肯定有传教士过去嘛，就是耶稣会这些东西。然后那有这一茬故事，又有那一茬说他这个朗达玛灭佛，大概是70年还是多少年，我不记得了。就等于是佛教基本上被朗达玛给干干净了。然后朗达玛有一个面貌特征，长了角。现在讲法其实就是皮肤那个角质的一种疾病，也有人现在还是这样。 就其实就是皮肤角质增生，然后它最后长得就像个牛角一样的，有人长一个，有人长两个。然后呢，这个体貌特征呢，在藏人里面其实是很忌讳的，就说你这别搞得跟那个老大马再来一遍似的。然后，但是汉人不一样，汉人我们一说人长角的，神农氏，对吧？那这历史上好人坏人可能，对吧？各方理解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藏人其实是很怕人长出来这些外貌特征的。然后，朗达玛灭佛，佛教就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断掉了。然后等到后来是那个，我记得是菩提光和释迦光、叔侄两个人，也是国王，去请那个印度的法师和尚，然后再来传这个法。当时好像是他们叔侄俩，叔叔是做国王，并且被囚禁了，那就说明了他不是占领全藏，然后他是有地方势力，并且是被人欺负的地方势力。然后就是有这个赎金的钱，他侄子是说赎他还是去那个请佛法，他说你别赎我了，你去请佛法了。然后后来就花这个钱作为路费啊，作为供养啊，最后请了阿底峡尊者来那个藏地，然后重新开始传法。然后阿底峡尊者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玄奘，我们的玄奘，汉朝不唐朝和尚汉人跑到那边去了，他去了一个地方叫那烂陀寺，有印象吗？黄晓明演的那个，然后那个他老师就是梦见他，就是院长格林芬多的院长梦见他要来这种感觉，然后就见到了。后来他学有所成，不是就回汉地了吗？然后那烂陀寺后来其实是因为那个穆斯林的入侵，然后呢覆灭的，就最后就是守着学校的门，然后你承认你不信佛了，我就放你出来；你说你信佛，我就咔嚓你。就这么着，那烂陀寺就覆灭了。但是整体上来讲，就是由于印度一直是有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佛教并不是一直昌盛的。到后来，婆罗门教也出来了一些很厉害的人，直接说佛陀是谁谁谁的第多少个转世，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弄拧巴了。然后最后，佛教基本上是在印度不算是主流宗教了。到佛教在那烂陀寺被覆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是主流宗教了，就没有那种很厉害的大辩师，你辩不赢人家。而印度人的玩法是，咱俩辩论，咱俩谁说得赢，你说不过我，你做我徒弟，你剃头。然后这样的事情，我们元朝的时候也有，元朝的时候搞过一个，就是道士和和尚辩论。然后本身统治者是新藏传佛教的嘛，那最后道士肯定是赢不了的，所以就都被剃头了，很屈辱。然后，阿底峡尊者他是跟金州大师学的那个一些很高级的这个法脉的传承，什么自他相换啊之类的。然后呢，他是做到什么位置呢？没做格林芬多的院长，做了格林芬多看门的。为什么看门的重要呢？这不是辩论吗？我得把你拦门外面吧，我能把你拦门外面，我得辩得过你吧，不然你不就进去了吗？然后我还剃头跟你姓儿，何必呢？那所以他就是那个那烂陀的看门的。后来他被迎请到印度去了，然后他在印度传法。然后在他之前也有人去，然后他其实跟那个人也有交流，说问他传了点什么，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最后讲法。当然这个你可以当它是个历史故事了，不见得是真的，但就是按格鲁派的教法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哎，一听下来，他说，那我还是有必要去的，因为他要传一个什么法，叫做菩提道次第。什么是菩提道次第呢？菩提道次第就是把你的修行从你是个凡夫一直到成佛，我给你规划成阶段，分成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不同的阶段我可以配不同的教法，然后最后我能让这个体系是一个贯通起来的。然后同时，他也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佛教自从有以来，其实是一直有变化的。就先是那个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然后再后来才有大乘佛教。就你简单讲，就是长老派和大众派。大众派认为就是都能得度，然后长老派说你先管好自己。然后你先管好自己的这个其实就是小乘，然后说大家 我弄个大船，大家都过去的，这个就是大城。那发生在那个鸠摩罗什身上最有意思的故事，其实就是叫做我是和尚，小城市和尚是我，大城市。他一开始是学的是说一切有部小乘的，然后后来他师傅再找到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接触到大乘佛法了。后来他跟他师傅辩论，他把师傅辩赢了。他师傅觉得，你这个靠谱，然后说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以前小乘我跟你学的，现在大乘，不是，以前小乘你跟我学，现在大乘，那我翻过来，我向你学，就这样了。然后那佛教有个部派的问题，它是有那个小乘。大乘、小乘是所谓的是那个声闻缘觉、阿罗汉，然后呢，大乘是说是菩萨道，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密乘，密乘其实就是跟咒语有关系的了。然后这三段你怎么能让它一以贯之呢？他们戒律都不一样，那他们的修行方法也不一样，他们看重的点可能也有差别，但这都是佛陀的教法，你怎么把它连起来？那就是菩提道次第把这个事儿连起来。菩提道次第会告诉你，小学的时候，老师教你上课手背后，不要两边忘，然后上厕所要举手，对吧？然后你到中学的时候，老师说上厕所你自己去就可以了，不要打断我讲课，对吧？然后你到大学的时候，又变成了，就是老师都不在黑板上写什么东西了，大家就跟讨论一样的，可能跟老师一起出去吃饭，这边抽着烟喝着酒就把课讲了。那这是三种不一样的戒律：小学的戒律，你上中学的戒律，大学的戒律。但戒律背后指向的一个本质都是专心听讲，对吗？然后那他们三个是没有相互违反的。那能把佛教的这三套东西能拿一根线穿起来，那这个人绝对是个牛人。然后这人就是阿底峡尊者。然后他这套理论是。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他进藏之后，然后呢，后来他又把这套理论又传回给印度那边他的母校，然后这个东西流传下来，然后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说过了，它的时间是要晚于玄奘去印度，所以在我们的汉传佛教里面，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套体系里面是没有的，对吧？那这个是因为。大家传递的时间的关系，然后取的经不一样嘛，或者说这个东西在发展到不同阶段，它的那个传播不一样造成的。然后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然后藏传佛教后面也有发展，就是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之后，搞笑的事情就发生了，说你把你们这边和尚都叫过来，我们见一下。结果呢，就是宁玛的那些和尚，然后。出家人其实是有自己固定的穿搭的，这个是佛陀定下来的。不管你是天冷还是天热，总归这个穿搭方式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说宁玛的那个僧人出现的时候，就是穿成什么样的都有，不知道还以为是妖怪呢。当然，这个话里面有讽刺的成分在，但是里面说明一个点，就是这个传统传承或者说这个传统，由于前面那个朗达玛灭佛这一茬。已经中断了，并且产生了很多奇化的东西，就像我们汉传佛教传到日本，你看他们后来穿的那些法衣啊什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法衣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尤其是袈裟，那个袈裟的变化会变成个像个带子一样的，就不是我们那个披的方法了，就更不是那个印度人那种穿的方式了。那这个你说是不是？传统吧，是新的传统，对吧？那你跟那个原本的东西就有区别了。所以，那个宁玛派的东西是，好，我们现在见到的宁玛派的东西，可能跟阿底峡那个时候见到宁玛派的东西有一样的地方，但是可能跟最早莲花生传的那个就不见得是完全一样了。然后，阿底峡尊者后来他后面又形成了好几个派，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噶举啊、噶当。这都是强调戒律的，然后呢，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后来又有了格鲁派，就噶当派的寺院到后来基本上都变成格鲁派了。格鲁派出现的最晚，格鲁派是那个明成祖时候的，就是当时明成祖叫那个宗大师，就是 格鲁派的祖师爷去北京，真的是来北京。然后他说我去不了，年纪太大了，走不动。最后他就叫他徒弟来了。然后后来这边给他徒弟给了一个，就是一个册封吧。然后这是明成祖时候的事情。然后在明成祖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阿底峡中间这个，然后还有那个噶当和噶举，然后他们里面也有好多事儿，就比如说分裂。分裂是人类的常态。刚才还说呢，就是你三个人就能变成两方。那噶当噶举后面这边也是有各种分裂，然后比较有名的几支，就比如说出过那个竹列昆巴的那一支叫竹巴噶举。竹列昆巴是个什么人呢？就是藏传版的济公，就是但凡是个教派都被他骂，然后但凡是个戒律。感觉他都没手，就这么一个人。然后，竹巴噶举比较有名，印度的很多影星啊什么的都是信竹巴噶举的。然后再有呢，还有一派很神，也跟我们历史上关系比较大，是萨迦。萨迦派据说他们那个祖师爷的种族是天人，外星人。然后呢，他们是所有教派里面唯一的白衣。白衣是什么？就是不出家的。然后呢，萨迦派的前面五代祖师被称为萨迦五祖。萨迦五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是八思巴，这个就觉得跟我们历史接上了，对吧？就是元朝的国师，元朝的国师忽必烈的国师。然后萨迦五祖里面八思巴当时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给忽必烈传法，然后忽必烈供养他。你供养师傅最多就是个红包嘛，对吧？忽必烈比较排场，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把整个藏地的土地和上面的牛羊以及人民，
都给
我
你。
都作为供养。所以萨迦派是最早的宗教政权在这个地方。然后当然后来就闹了很多事情，他们也有相互之间的战争啊什么，但最早出现宗教政权的在这块主要是萨迦派，然后萨迦派的那个萨迦寺就像个城堡一样，就像个城堡一样。然后这是我们说以前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藏传佛教。然后近代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人都逃掉了嘛，就满世界开花。然后满世界开花呢，这些逃掉的又不见得都是格鲁派的。那说我们大家还是得联合的，那我们搞个运动嘛，就叫立美运动，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当这个家。就如果是兄弟四个啊，老大家有1000口人，老二家10口人，老三家100口人，老四家5个人，请问这个家怎么当？你是四个家投票，大家一人一票呢？还是说你四家一家一票呢？所以立美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家其实不好当，他说是宗派联合，但是其实主张的点会有不一样，所以大家很难联合到一起去。所以这个事儿就怎么讲呢？就看上去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但你从背后看，其实就是少数人想去夺多数人的话语权，然后再往后。就现在，你看，你如果去，原来还能去台湾，现在台湾都不太能去了。你能知道的有一个就比较搞笑，就是宗萨仁波切说的话，他说他在台湾见到的仁波切比在西藏见到的都多。就
是这样，
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周处除三害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就是他最后就都是这种所谓的静修中心，然后怎么讲？就是人嘛，总归是会被利益驱动的。然后他后面是不是单纯的去传播信仰，还是利益驱动？这个你很难去衡量。然后我佛教师父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拜师这件事儿，依老不依少。什么叫依老不依少？就是格鲁派讲法，没够60的都不能做师父。为什么呢？就是 你到一定的年纪了，你才可能不被一些能引诱你的东西所引诱。那你如何避开很多丑闻一类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年纪够大。所以，怎么讲？就是这种像追星一样的信徒大有人在，然后像追星一样的信徒大有人在，就会引起像追星一样的问题。那所以他后面就会有各种你觉得跟这个信仰不着调的事情发生。怎么讲？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么些东西。然后如果要找师傅，还是这个话，宜老不宜少。说你看谁头发没了，你看谁头发白了，这个师傅可以跟。你看哪个是年轻小伙子，就算他有太多的再多的。所谓的灌顶也好，佛法也好，人嘛，都是得有经历过，然后你才能说好或者不好。
那说过了宜老不宜少，我们先稍作休息，后面继续聊其他的内容。然后请大家关注、转发、一键三连，谢谢大家。我是陶三李四梅十二。